六祖大师法宝坛经，第一讲。首先我们要把中国的禅宗给注意做一个简略的介绍啊，请看字幕啊。中国的禅宗啊，又叫做心宗，它是从菩提大摩祖师传到我们中国来的。大摩祖师在我们中国名气很大啊，他在印度啊是第28代的祖师啊，第28代。那么在我们中国呢，此图是讲中国禅宗，他算初祖啊，算初祖。禅宗的特性是所谓不立文字，直指人心，见心成佛。这可以说是中国禅宗的宗旨啊，它的特色。那么历代相传都称之为禅宗，虽然称禅宗，诸位要晓得，其实它不是五度里面的禅波罗蜜，这个六度里头啊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啊。那么中国这个禅宗啊，并不是禅定波罗蜜，它是什么呢？那是第六般若波罗蜜，这是大家必须要晓得。我们在《坛经》里面看到六祖大师啊，那么这是六祖大师啊，最近在香港的塑像啊，塑像，我们请了一尊带到台湾来啊，这个地方照了两张照片啊，这两张照片是同时照的。那么这一尊呢，这是在南华寺六祖大师的肉身像啊，六祖大师肉身像，我们也是有同修啊从香港这边带过来啊，我们在此地能够瞻仰到大师这个肉身的照片。那么从坛经六祖大师的开示啊，我们了解这一宗所修的是般若法门。自从释迦牟尼佛所拈花微笑啊，将涅槃妙心付诸于大家学论者， 那么迦叶尊者呢，为我们禅宗的第一代啊，释迦传于迦叶尊者。那么由迦叶传给阿难，这个代代相传，到第28代传到达摩。达摩到中国来之后，他在中国呢算是第一代祖师了，初祖了。达摩传于慧口，这就是中国禅宗第二代的祖师。慧口传于僧璨，这是三祖。僧璨传于道信，道信是四祖。道信大师传给弘忍，忍大师是五祖。慧忍这个弘忍传于慧能，所以慧能大师是中国禅宗第六代祖。那么也正好符合释迦牟尼佛的预言啊，就是衣，这个衣钵啊传到这个第六代啊，在中国传六代。那么衣呢从此以后不传了啊，衣钵不传了，到这为止。从此以后啊就传法，法州法界之际啊，确实在六祖大师门下啊开悟的，这个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有43位之多啊。那么这43个人个人呢度化一方啊，确实有这个法州法界这种景象显示出来。所以能大师为第六代祖。那么六祖以后啊又分为五宗啊，这就是5个派别啊，各离纲要啊。那么这个5个派别在我们中国，在这个日本、韩国、越南啊都非常的著名啊，所以称之为临济宗、曹洞宗、维良宗啊。他们过立的宗旨啊，此地只能够简单的把这个名词说一说啊。临济宗啊建立的啊是3玄3要，曹洞宗从比喻上说的有5位君臣啊，维良有96种原相啊，云门则有3句啊。那么法眼呢有所谓6相啊，这个5家门禁虽殊啊，个人这个就是手法不一样啊，也是可以说手段不相同，但是他的目的呀是相同的啊，那就是剿绝秦氏啊，这都是用比喻上说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在《金刚经》里面讨论这个问题，就是秦氏要转变，一定要把它转变为般若智慧，这才能成就。这个地方所谓是剿绝情时啊，也就是转识成智啊，所谓是转第六意识为妙观察智， 转地其实为平等性质，转阿赖耶为大圆净智，这个教句意思是这个，彻证心源啊，彻是彻底啊，证得真心本体啊，也就是我们讲的真如本性啊，这是彻证真如本性，则无有异也。换句话说，手段是尽管不同啊，这个功夫目的是相同的，是没有两样的。不但禅家了，这个五家门庭设施不一样，那我们从这里也就能够联想到中国大乘佛法的八个宗派，大乘八宗，小乘二宗，我们称之为十宗，乃至于我们讲到八万四千法门，都是说的手段。换句话说，八万四千种不同的手段，其目的都是明心见性，其功夫也都是转识成智。这一点希望诸位要了解，所以才说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了。我们在楞严、圆觉、华严里面去看，哪一个法门不是第一呢？从来没有看到说某一个法门呢排列在第二，没有这段事情。为什么说门门都第一呢？因为门门皆是皎觉情实，彻证心源，所以门门都是第一。因此我们在法门的选择就不必要用他人的标准，要晓得一个法门如果能够适合自己的根性，适合自己的修学环境，适合自己的程度，那么我们使用这个法门呢，就会感觉得特别的方便，没有带一丝毫勉强入道啊，那就容易的多了。那么我们看看自古以来啊，修学总像啊有难易的差别啊，这个原因在什么地方？我们也必须 要把它搞清楚啊。所以说这个诸祖眼下大悟啊，这是讲啊，好像他们修学啊容易啊，几句话之下了，他就大彻大悟了。这些呢都是叫大心凡夫之榜样啊，他来跟我们做样子的。大心凡夫就是菩萨根性的人。那我们要问问我们自己是不是菩萨根性呢？啊，这个话呢不要去请教别人，问问自己心量啊大不大。如果我们不起心不动念在意，起心动念呢都是为一切众生，绝没有为自己名闻利养来着想，而是为了利益一切众生，帮助一切众生，为一切众生做破迷开悟的增上缘，这样的人啊就是大心凡夫，这样的人啊就叫做菩萨种心。那么历代祖师所示现的这个样子，我们就可以依照这个榜样来修学。心量小的人要吃亏了啊，为什么呢？我们在历史上也看到，所以啊，尽毕生的智慧能力，穷惨历旧啊，经年累月，甚至于不顾生命，这样才能够开悟啊，才彻悟了，这算是根基比较上啊要小一些啊。那么这是从，特别呢是从宋元以后，我们在禅宗里面所看到的现象，这个现象呢非常的普遍。虽然说是根性呢差一点，但是人家还是不如了啊，差一点呢，但他还是不如了啊，他根气小 啊，他还是不如了啊。注意啊，注这个字，注意这个字啊。由此可知，顿教大臣不是不能修，不是不能成就，而成就与否那在个人啊。这个地方说得很明白，此中虽不利阶级啊，这是讲禅宗确实 没有阶级，彼是顿门呐、啊。然浅深殊人，有人证得深，有人证得浅，与法没有关系。啊，法是讲的理论方法。换一句话说，运用这个理论与方法，那真是过人巧妙不同啊。所以成就呢就不一样。那么或者有人提出疑问，禅宗啊一直超儒啊，与佛祖同一鼻孔出气，无生死可断，无涅槃可证，哪有什么深浅差别呢？这一句话呢，把这个疑问给我们解答了。所以他确确实实是属于顿教法门。那么一般讲，由于每一个人实根不相同，所以这个正如就有浅深的差别。那么这个话呢，听起来好像也蛮有道理，其实我在讲习当中常常勉励同学们，如果我们续根是定性的，是一成不能改变的，那么诸位想想，我们几时才能成就呢？所以这个说法虽然好像有一点道理，其实是不尽然的。我觉得一个人在这一生修学当中，正入浅深，开悟与否，实在是决定在他的信心。他必须要信如来之诚言，佛的话句句真实，没有虚妄，佛不会欺骗我们。要相信佛所说的法理论方法境界都是正确的，没有错误的。更要相信指导我们自己修学的老师，这个话归结起来说呢，就是信三宝。佛是佛宝，法是法宝，指导我们的老师 是三宝。所以佛法的修学，所以学识善根深厚与否啊，就在是不是百分之百的信仰三宝而没有怀疑。这叫做善根。除此之外还要具足一个条件，那就是精进。果然能够深信三宝，又精进而不懈怠，这一生必定不如。那么这个误入的早晚，误入的浅深，与你的信心，与你的精进，与你的心量成正比例。诸位果然能够相信我这几句话，那你就是善根深厚的大心凡夫。你就是尘缘再来人，不可以妄自菲薄啊，必须要依照这个理论方法精进不懈怠的去修学。那么这是我个人呢30多年的这个修学一点点心得啊，也是经验的看法。我相信对大家呢是有一点帮助。那么再看古人呢，这个修学就是啊，那是确实可以说真参实悟啊。那么到今日之下呢，这个修学就没有古人那样的精纯了啊。可是其他宗啊，这个他宗啊，特别是讲教下的啊，像天台以法华经建立的教义啊，建立的这个修行的理论方法与境界，贤首宗以华严经而建立，法相宗由六经十一论做依据，建立他的教学理论方法境界。所以规矩准神，不容假借啊。换一句话说，不容易啊离开轨道啊，它本身有一个轨道，循着这个轨道去走，一定能够到达目的地。那么本宗啊，他的情形啊比较上特殊了啊，绝迹空行，莫可琢磨 啊。特别是讲这个顿教法门， 前面跟住手，他的宗旨是建立在不立文字，直指人心，尽心成佛。所以古人说觉己空心呐、啊，即是讲即相，本宗的宗旨就是离相。正如同佛在大乘经上常说的，立一切相，即一切法。那么这是我们要明了的。于是到了晚近，一些聪明人怕学教啊，这个教啊经论太多了，豪如烟海，怕麻烦，好怕麻烦的参禅学他的模样，学外表，装模作样啊！啊，这是聪明的人啊，学他的这个语录，学他的言语，所以是口头禅。对，笨一点的人呢，就学他的模样，装模作样。这是宗门的病态，我们也要晓得。啊，瞎者是聪明人，啊，切言句而转换之，啊，口头禅一类的。粗鲁的人呢，装模作样，仿其规模，勉强的来效仿。这两种都脱离了原理原则，都是盲修瞎练，不会有成就的。真正发大心修菩萨道，普度众生的再来菩萨，我在此地殷切的希望将来有一天能够将宗门的风气再振兴，再光大，普遍的弘扬，利益一切众生。禅宗简单呢就介绍到此地。那么讲经依照规矩啊，总得先介绍经体，或者是先谈经中的玄义啊。我们今天把这些呢都省略掉了啊，可是经体一定要给诸位说明的。本经的经体是六祖大师法宝坛经，而我们所采用的本字 是选择的呀，普惠大藏经所编印的潮汐原本，这一个本子是相当啊珍贵的版本，我们依照这个版本呢来研究。这个本子流通不太广泛，所以有许许多多的佛门的同修都未曾见到过这个版本。我们有这样殊胜的因缘，看到这么好的经本，在华藏图书馆成立的时候，我们特别将这个本子在此地翻印流通，供养大众，出版很快的就赠送完了。同时在图书馆我们也很详细的讲过一遍啊，一共费了100多个小时啊，总共是讲了94次，每一次是1个半小时啊，讲这一部经讲圆满，这也是很难得的机缘。这一次的讲演有完整的录音带啊，可不是录音带，是我们讲堂啊现场录的这个卡式的录音带啊，一共是有94个啊，就是每一个都是90分钟的，我们有全套的这个录音带啊，如果诸位有兴趣研究六祖坛经，这个录音带可以拷贝流通，需要的可以向华藏图书馆接洽。那么录音我们受时间的限制，当然不能够啊像那样详细的跟诸位介绍，但是经中的要义精华是一定啊不会缺少的。我们现在看经题啊，六祖这个六啊是第六代，前面说过了啊，这在中国算起，从大摩祖师是初祖，六传到慧能大师啊，我们称之为六祖。那么现在我们先问祖，他要具备哪些条件才能够称祖？宗门里头的解释啊，就是禅宗解释，明心明佛心宗，行解相应，明之为祖。实在讲啊，这个祖之一字啊， 在我们中国实在是很普遍，佛门里面每一个宗派凡是创立宗派的人都称祖师啊，你比如像华严经啊，华严宗啊，有先手宗啊，杜顺和尚啊建立的，所以他是华严宗的初祖啊。杜顺传个云华，云华传先手，贤首啊，实在是华严宗的第三代祖师，而我们称之为贤首宗呢，对他特别的尊敬啊，因为华严教义呀、啊，的确在贤首大师的这个麾下才真正建立啊，贤首传于清凉。清凉传于宗密，这是讲的华严宗的历代祖师，其他各宗啊莫不如是。佛法里面祖师的承传唯一例外的就是净土宗，净土宗祖师的来源，它不是代代相传的啊，而是什么呢？是大家公认的，好像是一种推选推举出来的，大家公认的，不是一代一代相传的啊。譬如我们称近代印光大师是净土宗第十三代的祖师啊，他可不是上面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啊，那么这个是所以是一般人公认啊。他在这个时代对于净土宗无论在个人的修学啊，是在弘扬宣传上足够当得起一代祖师的称呼啊，这是唯一不相同的。佛教之外，像道家、儒家也称祖师的啊，不过在儒家呢，多半称为宗师啊，而俗称之为祖师啊。那么这是称祖师这个定义啊，它是非常的广泛。可是在佛门里面呢，刚才我们引用这句话了，是大魔祖师说的啊，这就是禅宗称祖师的标准，也可以引申用于中国的大臣各个宗派啊，真正称祖师的时候一定要具备这个条件啊。明佛心中啊是大彻大悟，而行结相应呢，这是其如我们所讲有修有证啊，不仅是大彻大悟，而且是有修有证，才当得起祖师的称呼。其次再讲大师，大师的确不是 普通人呢随便可以称的。到后世佛门里面呢有所谓尊敬的称呼啊，对于某些有道德啊有声望的出家人，我们称他做大师啊，这是对他一种敬称啊。实际上呢是不可以啊，因为大师是如来的称号啊，是佛的十号之一啊。凡夫称大师未免过分，这大师天人之师啊，佛十号之一，一般人怎么能当得起呢？菩萨称大师不称大师啊，中国人习惯都晓得观世音大师啊，观音大师不称观音大师，观音是等觉菩萨，都不敢称大师，一个凡夫人称大师，那他见了观世音菩萨怎么办呢？啊，他自己好不好意思呢？